好啊、各位亲爱的啊、洛杉矶的朋友，大家晚安啊、真的很快哈、短短的一个礼拜即将过去，那大概明天晚上啊、明天晚上啊、即将搭机离开洛杉矶，那、结束了这一趟啊、美加的巡回演讲啊、所以今天晚上啊、是我在啊、洛杉矶啊、是在这一次美国加拿大啊、巡回演讲的最后一场，那所以有这么多的啊、朋友来参与，那有人是翘班，有人是离家出走，有人已经一个礼拜没有进公司了啊，听说对洛杉矶啊、这一周的经济又产生了一个挫折好啦，开玩笑的，那只是说啊、看到这么多人啊、在学习跟成长啊、让我觉得真的是非常的感动啊、所有我们的志工啊、我们这个 Kenny Emily 啊、我们啊、的主任 Charles， 还有这么多的一个啊、朋友的参与啊、让我觉得啊、真的这一次美加之旅啊、在啊、洛杉矶啊、是我个人也觉得收获最大的地方。那 Charles 一直在说服我啊、说他说啊、这个种子要落在最肥沃的土地上，当然他说最肥沃的就是指洛杉矶啊，不是洛杉矶的土壤比较肥沃，而是洛杉矶的人的心灵其实是最肥沃的，而希望这样的一个种子啊，能够在各位的心中发芽啊，真的能够带给各位更多的喜悦跟快乐。好，那好像我们有一位学员啊、薛莉，薛莉在不在？薛莉在哪里？有吗？来，薛莉上来，来，不要因为自己胖走不太出来就不肯出来，来，胖不是理由，出来。那为什么请薛莉哈？啊，我记得薛莉第一天来啊、她告诉我，她罹患了卵巢癌，而且已经开过三次刀。好，她还比给我看，从肚子的这里一直开到这里，但是我不好意思叫她给我看。呀、yeah ，啊，然后现在已经没有医生敢把她的肚子打开了，因为打开不是油太多。是已经开过三次刀，里面已经都很乱了。那他这一次还是继续在做化学治疗啊，可是这一次的治疗让他的肿瘤从7公分缩到6公分，因为他自己是医护人员，他自己是医护人员，他觉得这一次大事不妙了。所以虽然昨天早上他还在做化学治疗啊，身上还有针孔啊，跟这个纱布，那昨天下午他还是来参加了工作坊啊、那我看到他这几天渐渐的在变化，越来越开心啊，所以啊，我觉得他在这个生死关头的阶段其实很需要我们洛杉矶的朋友的爱跟支持，所以我也请他来分享啊，这一次啊，我到洛杉矶来啊，他的心得学习跟感想来跟大家报告一下。他不知道我要叫他上来，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自己也不知道我要叫他上来。
真的哈，我完全没有准备。那我也很高兴许医师给我这个机会，我能站在这里。我好像还没有站在这么多人的面前讲过话，那平时就是训我们家那三个小的一个大的哈。然后我这次啊，最深的感想就是， 许医师他一直要我们去面对自己的内心，面对自己的喜怒哀乐，自己内心的痛苦。之前的模式一直是向外面去抓，然后谁惹我生气，谁让我怎样，谁让我怎样。那现在通过上他的课，听他的演讲，想说一切都是从自己心里出来的，就是面对自己的内心，去面对自己的感觉。那我对我的身上的癌细胞也有一个认识上的变化，之前我对他们是很恐惧的，虽然之前用手很容易就摸到，可是我很少去碰他们，我不敢摸，因为他在我心目中代表了就是死亡，那这是我的信念，所以我一想到这件事就很恐惧很害怕。然后他赛斯的思想是说，你的信念创造你的实相。那我那一天就把信念转过来说，他们不代表死亡，他们代表的是我过去身上的所有的负面的能量在我身上找到的一个出口而已，他是要来提醒我。我今天听他的 CD 也是有个感想，就是说他是要来提醒我，我过去的苦难的日子要结束了，这样子。然后我这个观念一想以后，我就现在比较敢去碰他们，而且我会去感谢这些癌细胞，然后就是恐惧就少了很多。而且今天徐医师有一句话我觉得对我感受很大，他说他还没有想要死，所以他就不会死。那之前我做什么事情好像都想说，虽然说不应该有这个念头，可是潜意识里人家说什么存钱啊，什么投资啊，什么我觉得好像我都不需要了，好像反正我差不多了已经。那现在我的观点又转回来说，我还要去追求我想追求的生活，就是说我又重新燃起了生活的希望，而不是原来虽然表面上是说不想死，可是内心里已经做好了死的准备。还有什么？
谢谢。好，我们谢谢薛莉。薛莉其实真的是一个很可爱又很善良的女性哈。那本来是跟先生一起移民到洛杉矶啊，可是先生就仿效海归的行为回游回去了这个家乡。他一个人在这里带着三个小孩一直在硬撑着。那幸好他在这样的一个生命的关头接触到我们这么棒的一个团体。那我今天也跟薛莉在跟他勉励，我说希望因为我们今天叫打造生命的奇迹，所以我会希望我们的薛莉，你打造属于你自己的奇迹，就用你自己的亲身的验证，用你的学习与成长，第一个让你自己快乐，第二个让你自己康复，第三个行有余力。我相信我们很多洛杉矶的朋友将来有一天会需要你来扶助他们一把，好不好？我们再给薛莉一个掌声。还有今天在我们工作坊里面有一个男同学高血压的那个，来就是你上来。好，他是一个，在我的眼中他是一个很可爱的小男孩。好，那我先来解释，因为我希望我们今天能够打造很多奇迹，人家是讲题目，我们是直接就要操作了，这样有没有不一样？不一样，人家是把这个题目讲得很棒，我们是当场就要来做了。他提到他小时候的生命的挫折，有一次他写了这个周记，是吧？写了周记，但是放在家里忘记带到学校了。他到学校，老师要交作业，他跟老师说我的周记放在家里忘记带，老师第一个觉得他说谎，然后就跟他说没带就没带，不要说谎。他就跟老师说我真的放在家里 写完了没带过来，老师就跟他说没带就是没写，好，然后就把他记了一个小过，然后请这个班长还是谁拿到学校的训导处，就训导处就跟他讲，你不要记这个人小过了，他不知道参加什么东西，童子军得过无数的这个大功，什么小功什么中功我不知道，好，那么多的一个大功小功，然后他说记个小过没有用的，老师更生气，把他的手打，用了很厚的板子打27下，打到整个手掌都是黑的。于是他终于练成了武林绝技朱砂掌，不开玩笑的，好，每打一个板子他心里面就滴一次血。后来从那天开始，那个老师一进教室他就坐在桌子上不肯坐椅子上，老师就跟他说你出去，他就出去了。好，在那个过程当中我们看到一个受伤的孩子，其实手再怎么痛永远比不过心痛，手再怎么痛永远比不过被误解被伤害不被相信的那个心里面的痛。后来我就跟他提到，我说其实你跟所有的男人都一样，当一个男人啊，其实很多人都是这样子，尤其是男人，当一个男人遇到被误解遇到挫败遇到伤心难过，其实他的第一个反应是愤怒，男人遇到人家对他的一个指责，他的被误会或被处罚，他第一个反应是愤怒不满，这是许多的我们讲的心理上的一个机转，一个 mechanism， 一个机转。好，各位，不只是男性，很多人在面对生命的挫折不满被误解或被伤害的时候，其实内在的第一个感受是愤怒。好，当年纪越大总是不能一直愤怒下去吧，好，于是你会开始告诉自己，我不应该再愤怒了，好，我应该脾气好一点的。可是你内在的挫折反应还是来自愤怒，可是你上面又告诉自己不要愤怒，于是你的愤怒也出不来了。当你的愤怒出不来了，衍生的一种心情是什么？无力感。而无力感的生理表现就是一种高血压，所以我告诉他，你要解决你的高血压，不是一直吃药去压血压而已，你必须去探讨我们的原始的心理上的一种反应的机转。比如说我就跟他讲，当你再次遇到人家误会你人家伤害你人家误解你的时候，你不一定要愤怒，就牢牢地抱住老师的大腿，告诉老师，老师我真的有血了，你相信我了，老师我真的有血了，哭给他看。老师如果更不爽，就朝他大腿狠狠地咬一口。各位，我的意思是说，许多男人他都是用愤怒，他都是用发脾气，他没有办法流露出他内心的真实的感受，他没有办法流露出他内心那种受伤的感觉，他没有办法让人家明白他其实只是一个心灵受了伤的小男孩。好，所以这位同学他很棒，他非常棒，棒在他预先知道许医师这个礼拜会来到洛杉矶，所以他创造了我来之前的那个礼拜他被开除了，因为他被开除了，他这个礼拜来上课跟参加工作坊完全不用请假。然后你知道这种心灵团体都大部分都是女人，夹在一堆女人当中，这个女人一讲话哦开始哭，那个女人一讲话开始哭，奇怪，她也跟人家哭个什么劲儿，她也在哭，一边哭一边擦眼泪呀，然后就渐渐的讲出了她伤心的往事呀。所以我觉得这个男人很棒，好，他的整个过程完全符合了啊，我们这一次啊，第5片百万 CD 噻， 是第五片，第六片百万 CD， 如何启动男人的心灵成长呀？因为这个男人会哭了，而且他会表达出他心中的脆弱。当人家在误解他，或是当他在对社会有所愤怒不满的时候，他不一定只是用他的高血压、他生命的无力感来展现出他的内在的压抑的力量，而是他能面对了。好，所以从他参加工作坊，有时候我常看他的脸整个红起来，可是至少他的整个样子慢慢的柔和下来了。可是各位，当一个人内在的感性面变柔软了，他面对生命的许多的挫败，他不再只是潜意识的一种愤怒，潜意识的一种不满。各位你要知道，如果一个人的潜意识，他对于挫败、被误解、受委屈，他的情绪反应是愤怒，那么各位，人从小活到大，遭受的那么多的挫折跟苦难，那人年纪越大，当然是越觉得自己无能为力呀。你所遇到事情那么多，你能怎么办？所以当然是到了中老年，血压一定高，一定高。好，但是我觉得他很棒，他开始改变了。虽然他要讲的我都帮他讲完了，但是你还是可以讲几句话跟大家讲，你这几天你的一个自己内在的一个改变跟你的一个心得来。
啊，谢谢许医师给我这个机会哈。啊，我接触这个赛斯心法只有5个礼拜。当我第一次接触的时候，是有人介绍我这个读书会，我去到以后发现这个读书会的每一位成员都那么的快乐。我想说，哎，我这一生61年来没有看到哪一个团体是这么愉快的，所以我开始来接触这个赛斯心法。从开始接触以后，我受益非常的多，尤其在参加这次就是所谓的读书坊，很多的同学讲出他心里面的那种感受，也是我的感受。每个人，我想在座的那些同学里面，听到每一位同学所讲出来的东西，多多少少都在你身上有这种体验。你可以感受到他的那种痛苦，因为你也有。所以老师针对的每一个同学所去解答的，把他内心的问题挖出来解答了，也就是在解答我的问题。所以我一举手，老师讲了两句话，老师讲你不要讲了，我讲说也许我的这个高血压在这些同学里面只是 piece cake， 所以老师不要我讲了。其实在每个同学里面，他们所面对的都是我的问题，所以我的答案已经得到了，而且我也印证了，就是说心念创造事实，也知道许医师的就是说没有意外的这一片 CD 里面讲的是什么，没有意外，意外是你自己要的，都是你的心念所创造的。比如讲我的肩膀痛，为什么会痛？工伤，因为我做事姿势不对，所以我手会痛。那我的手真正为什么会痛？因为我不想做这件事情，所以我想说我不要做，我不要做，我的手就痛，所以我可以不必去做这件事情。然后很名正言顺的跟我所有的同事讲，我的手膀痛啊，我不能做了，你们去做了，不关我的事了，所以我就可以不必做了。然后再一个就是我的信念，就是说老板关门，老板关门，我要上徐医师的课他就关门了，所以我就可以把这一个礼拜7堂课跟5个这个工作坊我都参加了，这是我受益非常多的，谢谢。
好，来请坐。幸好老板不在，原来关了5家店就是他搞出来的。好了，开玩笑的。 OK， 好啊，开始来进入我们今天的主题，叫打造生命的奇迹。好，我希望上了今天这堂课在座的每一个学员， 都开始能够打造你生命的奇迹呀。来啊，明珠，你的神奇之道的读书会还在继续吗？还在继续是啊，大家可以去参加明珠的读书会，你可以站起来没关系呀、啊、呀。好啊，因为明珠啊带的那本赛斯书《神奇之道》就是在讲述这个主题，打造生命的奇迹。好，打造生命的奇迹，它叫做 Magic Approach， Magic 奇迹 Approach， 一种接近，一种创造啊，一种贴近神奇的一种方法。各位，我讲过了，赛斯家族的第三个人生观，我是来地球出差、旅游、学习、考察兼玩耍的实习神明。各位，如果你只是一个平凡普通的人类，那我会说麻烦你继续在人生当中受苦吧，麻烦你继续过着你能遭遇到所有人生的苦难，不管是成长的痛苦、家庭的痛苦、婚姻的痛苦、工作的痛苦，还有身体上的生老病死，还有人许多的痛苦、无奈与压力。各位，那都是人所必然经过的一个阶段。但是各位，当你开始认识你是一个来到地球的实习神明，那么恐怕你的思维方式，我说的是你整个人生观的思维方式，麻烦你要改变。各位仔细听了哦，我才说的是一个非常重大的关键，麻烦各位，你在人生当中你所做事的方法、你思维的方法，你要全部改变。而这个改变的过程，它叫做神奇之道。你开始不是用一般人的思维跟逻辑在做事，你开始使用的是一种心灵的法则，这叫做神奇之道。好，也是刚才啊我们的主任 Charles 讲的，你如何开始真的有意识的心想事成，不是瞎猫碰到死耗子，是你能有意识的用你的意识、用你的心念而 create 创造你生命所想要它发生的，这叫做 magic approach。 而各位，当你开始进入了这段旅程，好，我还是要讲，你的人生会进入有史以来最革命性的变化。好，如果这个过程没有发生在我身上，我没有资格这样告诉大家。如果我自己不是使用神奇之道在做事，在创造我要创造的，那么我没有资格告诉大家。因为我常讲，赛斯的思想什么都不是，除非你开始使用它，除非你开始在你的人生当中验证它。好，那为了要讲述这个这么棒的一个概念跟如何引导各位实质操作，我需要在座的每个人拿出你这一辈子最吃奶的力量，专心听我说。因为也许今天会是你这一辈子所能上过的最重要、最宝贵的一堂课，所以各位，你要全神贯注的听我说。好，如果我以这样的比喻来比喻，这个世界有一个大宇宙，而如果我说每个人都是小宇宙，好，大宇宙与小宇宙之间的关联是什么？而小宇宙如何透过一种自我觉察、自我成长而发现你跟大宇宙之间的互动方式？ 而发现你能够在这一端透过你的内在的心念也好，内在的情绪的改变，而能影响到大宇宙的发生在你身上的运作。各位，如果你开始体验到这个味道了，你就开始体验到你如何能够影响到发生在你身上的所有的人生事件的。好，所以我刚讲的不只是学理，在工作坊当中我有引导他如何去影响他身上的肿瘤，他如何用他的信念，用他的情绪，用他的观想、冥想跟行动来影响他身上的肿瘤，而从他的意念来造成肿瘤的改变。各位，这只是在我所学的身心灵的观念跟赛斯的思想当中的一小部分，而各位，你如何用你所学到的开始影响到你身上，从今天开始到未来的每一天，那些发生在你身上的事件要开始起变化了。好，我常常打一个比喻，各位，你们玩过那个回力棒吗？没有玩过也听说过，回力棒就是一个旋转的东西，我在这端丢出去，转转转转转再回来。到底人与宇宙的关联是什么？我在这一端丢出去的这个回力棒，我以我的人生观，不管我是相信人性本善还是本恶，不管我是相信我是一个幸运的人，我是一个健康的人，还是我觉得这个世界人心险恶，我觉得这个世界没有人爱我，我是不值得被爱的，你丢出去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意念？那个意念可能是你从小到大，甚至各位，是你累生累世根植在你的潜意识的一种信念，一种观点，而你经常是对它信之不疑，你从来没有质疑过，那变成你的思维的习性与执着的惯性，而从你的潜意识当中，你不断的抛出所有的这一切，伴随着你的对这个世界对人生的一种整体的感受。比如说刚才薛莉提到了，在我们的整个课程讲座系列进行之前，他是头脑很想活，内心早就觉得没希望了，他所做的一切治疗甚至是给自己给家人的一个交代，而那时候他的情绪是什么？悲观、负面、沮丧。经过一个房子，那个房子正在建，就问自己啊，那个房子建好的时候可能我已经死掉了，看到孩子想说孩子当要上小学的时候可能我也死掉了，可能脑海当中的所有的心情是悲观、负面跟沮丧，而这个东西丢出去会不会回来？回来的是你的肿瘤会一天天的长大，就这么简单。可是如果你的心境经过某种学习、某种成长、某种转化，你开始又觉得你可以有不一样的人生，你开始又觉得你的未来可以充满光明跟希望，而且你是有能力，而且你立刻去做，他立刻打电话给他先生，立刻打电话给他妈妈，他立刻采取行动，当你的行动跟着出来了，那个回力棒出去了。各位，你的思想信念，你的整个人生观出去了，而回来发生在你身上的命运就改变了。而学习赛斯的思想跟身心灵的观念，让我第一次发现人与大宇宙开始直接互动了。以前你是透过不知道什么样的宗教，不知道什么样的祈祷，我不了解，但是现在你可以透过跟自己内在的神性佛性的连结，而以你认识你自己的本质， You create your own reality， 你认识到你的所思所言，你根深蒂固的这样的一种概念， 的确它形成了一种磁力场，的确它开始影响着所有一切的你的人生。好，我再举这个回力棒的例子，当你要做一件事，在你还没有开始做之前，你已经想到了种种的困难。各位，在你还没有想到那些困难之前，那些困难还没有发生，你想到所有的困难，你在这一端想到了所有的困难，宇宙在另外一端已经准备了每个困难给你了。各位了解我意思哈？你在这一端产生的所有的你想出来会遭遇到的困境，那一端神奇的宇宙已经帮你准备好了。所以当你真的去做的时候，你果然有智慧啊，你果然有先知之明啊，果然每一个困难一个个来的，一个个来到了。谁吸引了那些困难？谁吸引了那些阻碍？是你所不明白的自己，你没有觉察到的里面的你。而表面的你会觉得啊，看果然是困难重重啊。是，各位，神奇之道意味着在这一端我们叫做架构一，如果各位还记得的话，另外一个神奇之地叫做架构二。你在这一端产生的念头在另外一端已经开始准备好了，你在这一端所有的思维，所有你所心想的，在那一端已经事情在发生了。这是每个人的小宇宙与真实的大宇宙的关联。好，各位，我刚刚讲，比如说你要做一件事，你可以去思考所有的困难，你可以去思考所有的一切，但是你也可以把你的 focus， 把你的 energy 放在你觉得这件事情其实没那么难嘛，纵使遇到困难了，它也会慢慢的迎刃而解。纵使我暂时解决不了，那过一阵子也会解决，纵使我解决不了，也会有帮我来解决的人。纵使这件事情在现在不会成功，那么也许过两年它就会成功了。各位，这叫做什么？无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我们帮各位开始复习了，我们今天是第七堂课，会复习前六堂课，这才叫有始有终。好，我刚讲各位，在这一端你的念头其实你不晓得，叫 magic approach。 什么叫奇迹？许多人以为奇迹是很神奇的，奇迹是很困难的，奇迹是不容易发生的。各位，我告诉各位什么叫奇迹。第一个，奇迹就是日常生活。奇迹在神奇之道当中，它是未受阻碍的自然。举例来讲，各位，一个人能说话，这是奇迹。话还没说出来，话在哪里？话在心里，心中还没想出来之前的话在哪里？你根本不知道。你怎么说话的你知道吗？当你在说话的时候，你动用你的口腔，动用你的嘴唇，动用你的舌头，动用你的声带，你知道你怎么说话的吗？你说话要不要配合呼吸？要啊。各位，你怎么说话的？是谁在说话？你知道你怎么说话的吗？你不知道你怎么说话的，你嘴巴张开，你自然而然就说话了。各位，这是神奇之道。神奇之道是你连想到困难都没想到，它就自然发生的。神奇之道是神做事情的方法，而因为我们现在慢慢要开发我们的神性与佛性，所以神奇之道也是未来所有的人类你必须学习的方法，那是未受阻碍的自然。好，各位，我举个例子，你们专心听。比如说我要医疗癌症病人的时候，我会先打底，我会在他的思想基础打底。因为我以前讲过，许多人得到癌症不是因为癌症死掉的，是被癌症这两个字吓死。许多人一得到没几个月就死掉了，癌症其实没那么严重。但是当我要医疗癌症的时候，我会先给这些病人打底。打什么底？我会告诉他， 人的身体是很不容易很不容易很不容易很不容易很不容易很不容易生病的，人生了病之后也会很不容易很不容易很不容易很不容易不好起来，意思就是说很容易好起来啦，得到癌症要死掉是很困难的。各位你相不相信？你相信看看吧，又不会掉一块肉，又没有骗财骗色。得到癌症要好起来并不困难，所以我甚至会开始影响他的思维方式。你把得到癌症跟得到感冒做类比，你可以把得到癌症视为就仿佛得到感冒，你可以把得到癌症这件事情不需要把它想的死定了完蛋的。而我常常给他们的思想打底，得到癌症要好起来并不难，但是你的思想信念得先改变，没有改变你片仿群医也没有用，因为思想信念是为所有的方法铺路的那一条大马路。所有的方法所有的治疗要成功，思想信念的铺底一定要先行，就好像两军作战，大军未动粮草先行。各位，所以我开始软化他们过去对癌症的恐惧，告诉他们得到癌症是很容易好起来的。当他的思想信念改变了，而他真的傻傻的相信我。各位，请问这个信念有没有受到很多人的挑战？有没有？有没有受到医学数据的挑战？有啊。哎，他就说，哎，许医师，你这样想不对耶，医学数据说我这个癌症5年的存活率只有20%。我就跟他讲，那为什么你不能是那20%的人？你为什么要算你是80%的人？难道5年到了，你死掉80%，活了20%吗？不会，你只是零或一。那为什么你不能相信自己是那20%？各位，你的思想、你的信念具关键性的决定因子。所以，当你觉得它是容易的，它开始变得容易的；而当你心中的怀疑一起，困难在这一端马上起来了。所谓的神奇之道是，你知道你的思想信念抛出去，它在宇宙当中开始产生回应，开始产生回应。好，比如说举例来讲啊，我从2-3年前开始跑美国加拿大，我的思想信念很简单，这些身心灵的观念跟赛斯的思想将来会横扫过地球。虽然刚开始看起来它似乎是很小众的读者，虽然刚开始看起来没有多少人知道，好，我前几天才在跟我哥哥聊天，大概是20年前，他同时开始学佛，他也发现了他自己的优异的悟性，开始学佛。我同时开始接触到赛斯的思想，在20几年前，21、22年前左右。好，那时候当我接触的时候，全台湾真的在读赛斯思想的书，真的接触的人，手指头数出来不超过几个，不超过5个。但是那时候我的心里我就知道，这个东西将来会帮助全世界的人。当时我就知道，可是当时不到5个人，各位，当时不到5个人。而我是接触了10几年之后才开始推广的，短短的10几年，而且我还是以我正职的工作之外的业余的时间做这件事。因为我在医院里面工作，好，我那时候在接受住院医师啊、主治医师，后来升到主任医师，我有我正常的医师的工作，我用业余的时间来推广。但是我从来没觉得这件事情是困难的，我从来都认为很简单，因为它会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我没想到困难，我想到的是它实在是太棒了。好，当开始在台湾推广的时候，果然一个又一个的分会起来了，到现在 数十万数百万的人开始接触这个观念。当我说我要开始往国外推广的时候，到了香港，到了深圳，到了吉隆坡，当我说我想到大陆去的时候，我的心念出去了。各位，我的心念出去了。然后也许对你们而言，你们觉得心念出去那怎么样？各位，不对，我的心念出去了会被全世界的每个人接收到。当我的心念出去的时候，会被已经死掉的、还没有出生的、现在还具有肉体的人接收到。在心灵的层面，全世界人都接收到了，不管他认不认识我。而接收到的人会按照他的心灵，按照他的潜意识而选择他要不要呼应，他要不要与之相应。而我把我的意念丢给了宇宙。好，宇宙，我不知道现在的值班是上帝还是佛陀，盖了一个印， OK， 我的意念出去了，而全宇宙的力量帮助我创造这个实相。我看到了每一个心念的运转。好，所以很有趣啊。之前其实大陆已经有好几家出版社跟我接触，好，可是因缘可能没有成熟。后来我的学生又带我到北京，到那边跟那边的出版社做接触，那开始进行我的书啊，要以简体版的形式大肆的在中国大陆推广。那我也告诉他们，如果有可能的话，赛斯书的简体版也希望你们在大陆大力的推广。这是我今年元旦的心愿，到了今年七月实现的，实现的。各位，你知道心想事成的力量，我学这二十几年不是白学的。非常的 powerful， 好，包括这几年来，我一直希望我的书能够有英文版。就我告诉各位，好，在台湾的时候，美国这边已经通知我了，有一个出版社的编辑、出版商对我的书有兴趣。好，结果我到了纽约，第二天那个出版商就从波士顿飞到了这个啊拉瓜迪亚的机场，跟我谈出版的事项。好，虽然有一些共识不见得完全一致，但是他预定可能明年四月要出版我的书的英文版。那可能明年四月啊，我不知道，我的诊所要养蚊子了，赛斯森林诊所要养蚊子了。明年四月顺利的话，我还要飞到美加地区，好，签书签到手软。但是我预估这样的思想观念，它将会影响许多人。好啊，我从开始学赛斯到现在二十几年，全力的推广十几年，许多的学生至少都跟我十几年以上。而我那些学生常常觉得很 surprise， 他们认识我十几年的，他们常常讲一句话：许医师真是一个怪物，真是一个怪物。他之前脑袋在想要做什么，过一阵子就实现了。他之前放出的心念，过一阵子就形成了。我再跟各位讲一个很有趣的，来告诉大家这个东西怎么操作。有之前我们花莲有一个赛斯村，好，有一对姐妹，她们很热心，想提供一块土地，好，在这个花莲的凤林的溪口复健园区。那刚好对面啊，就是一个精神病的医院，对我来讲非常的亲切，回到那里就好像回到了家。所以刚才有人说，为什么来听我们讲座的人、参加读书会的人都那么快乐？答案很简单，因为他们的老师是精神科医师。精神科医师相信，人要是不快乐就是疯了。哦，而且人最好要疯一点才会快乐，人太正常会发疯，人要疯一点才会正常。这是我告诉各位我精神科的一个专业的最正确不了的啊不过的一个理论的。所以各位，如果你很痛苦，表示你还疯的还不够，你稍微要有点不正常你才会快乐。 好，结果在那个地方有一块地，哎，我们就动员喽，动员全省的蔡氏家族去种樱花 Sakura， 种得很高兴，建筑师也来了，结果画了半天的建筑图，发现可使用的容积率不足，哇怎么办？大家都去种树咯， Sakura 种下去咯，挖走吗？有没有？你们有没有去种？玉萍也去种了，他也是小傻瓜一个，来自己举手。 大太阳底下，徐医师带领一票人去那边种樱花，搞了半天可使用土地面积不足。哇，各位，神奇之道哦，会花期啊，各位。可是我常讲，有心栽花花不开，你不要失望，不要难过，因为心不能死啊，心可以暂时休息。有心栽花花不开，许多人最后选择的是失望灰心，不再相信。哎呀，没用啦，徐师那套神奇之道骗鬼啦，我创造那么多，老公也没出现，钱还不是跑掉了，老公也是跟那个狐狸精走了，没有用。怎么创造怎么不成功？有心栽花花不开，可是你有心栽花花不开，你的心不能死，他必须用无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撑着，到有一天时机到了，无心插柳柳成荫。其实你无心插柳柳成荫的那个能量，那个心念是之前有心栽花花不开那时候产生的意念，可是大多数人没等到足够的信心，你没等到，你就灰心掉了。所以那时候我们所有人去当傻瓜种那个萨库拉的时候，再次的信念出来了，这一次没有成功，表示后面有更好的地方等我们，所以上帝才让这件事情没有成功的。这一次没有成功，表示这是命运最好的安排。各位，信任，信任，全然的信任生命本身，一定后面有更好的东西在等我们。就后来有一次我再到花莲，同学就载着我到处晃，迷路了，经过一个地方叫凤凰山庄，就他们就说啊，其实这个地方好像很多年没有人在用，要不要问问看可不可以租下来。我说那么大，总共有12个 acre 啊，我们租下来养蚊子哦。好，那各位啊，问问看不会死人吧，踹一下会死哦，对不对？很多人你一想算了，你就不会行动了啦，了解吗？我不一样啦，我会去行动啦，反正我出嘴巴就好，我会去行动，用嘴巴行动，用嘴巴叫人家去问。反正我全省全世界，我一二十个、二三十个秘书，难道人手还会少吗？动个嘴巴，叫他们去问。哎，问到了，那就说要开标要租，就租啦，就租啦，租到啦。各位，你知道？12个 acre， 恰老师还跟我们去看那个场地，好，12个 acre 的地，房子都盖好了，房子好像总共的楼板的面积是650平，通通盖好的，整个广场、草地、露营区通通是好的，租给我们，一个月多少钱？2到3万，2万5好了。恰老师问我说。哎，徐师，25,000美金，可以啦，可以租啦。我说什么美金？台币啦。各位亲爱的，25,000台币耶！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你知道之前台湾政府乱花钱，盖很多蚊子馆。你们知道蚊子馆盖了又没有人用，那政府被大力的攻击。说你们花那么多人民的血汗钱，这边盖一个活动中心，这边盖一个活动中心啊，都没有人在用啊，浪费人民的血汗钱，所以他几乎求着我们去用。哎，各位，而最近我们拿到12年的租约， 感恩我们感恩的要命哎。那更好玩的是，因为那块很开阔，好，但是如果要作为赛斯心法的更深一层的修行，我们学的太公开了一点。好，我们希望再有一个更大的腹地。好，有一次同学载我经过那个地方，我回眸一看，不是回眸一笑，回眸一看，哎，那边有个什么叉叉农庄，因为车子开太快，我也不知道什么，然后就跟同学说，去问一下那个农庄的老板，去问一下，啊，因为我们的山庄在这边嘛。那以后我们的同学我要种菜啦，因为有些人他喜欢自己种菜嘛，要养鸡啦，哎，这个果园我们能不能去活动，我们去活动啦，帮他除草啦，然后他也很开心嘛，对不对？有人去给他帮忙照护啊，我们也去那边活动看看怎么样。一问之下说我们可以用，而且最好可以买，可以买。那我就想要买，哎，问一下多少价格。他说大概那时候开价大概台币1000万，台币1000万。后来我们就去看，大概有6 acre， 整个山坡地，非常的都开发好了。好，因为后来啊，整个花莲的山是不准砍树的，因为它是保护，国家保护的。可是之前它都开发好了。好，那我们去看，很喜欢，很喜欢。可是没有钱，因为我们那时候啊是协会，没有钱买那个东西。后来我就在想，不行，没有钱也要买，也要买。我先决定要买，后来我去看了第三次，然后他就问我说：“哎，徐医师要不要买啦？要不要买？”可是我说没有钱呢。可是困难可以先放一边，好，跟他说要买，要买。我先决定要买，钱在哪里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发现精神科的果然跟一般人不一样，钱在哪里不知道，先决定要买。我非常记得这一幕，因为那时候他们在问我说：“哎，徐师，这个就问一下，因为已经看过好多次的人家，看到人家都在问你们到底要不要买啦，这样子。”好，那时候我就开始运用神奇之道，你先决定嘛，先决定嘛，好，要买。好，我记得很清楚，因为这完全是违反我一般做事的方式。我们一般做事的方式，因为各位你要知道，我做事很踏实的，一步一脚印，真的。好，因为我的性格，我是金牛座的，我是金牛座的。好，我永远一只脚要很稳固，我才会踏下一步。我做事的原则这样。好，可是我一直记得那一次，我不知道是脑筋哪里不对，打结还是怎么样。好，先答应了，答应了再说，宇宙已经收到了我说我要买的念头，宇宙会帮我想办法，因为这件事是好事，如果它是好事，宇宙会帮助我。我的信念出来了，信念出来了，这是好事，宇宙会帮助我。我先决定要买，宇宙帮我想办法筹钱。各位，我的大老板是宇宙，真的，我的大老板是宇宙。好，我跟这个世界跟谁都没有打好关系，高官啊，啊，这个有权势的人啊，有地位的人，我不应酬不巴结。各位，从我出道以来，我不跟人家应酬的，你打电话也找不到我。我不跟任何人应酬，我不巴结任何人，我不靠权势，我不靠有钱人，我最大的老板是宇宙，他挺我。好，就回去到台北了。过了一阵子啊，提供我们场地的啊那位善心人士叫 Steve 就鬼鬼祟祟的到了我们的中心，看着我露出他的招牌的笑容，他就很腼腆的告诉我，徐师，之前你们中心搬家的时候啊，那时候公司不太有赚钱啊，就没有赞助你们，很不好意思啊。今年啊到年底了啊，会计算出来了啊，今年公司有点盈余，可以捐钱。我就说啊，不要，我们从来不会主动跟人家要钱的，有就啊，没有也无所谓，不要放在心上。好，虽然我们心里是说啊，太好了。 但是我们嘴巴上一定要嘴巴上已经说不要挂在心上，没有关系，你已经对我们付出这么多了，感恩啊。后来他就说，哎，真是的，很希望能够来帮助你们来做更多更棒的事，因为 Steve 大概已经支持我将近，我看将近六七年的，好，他支持我将近六七年的，好，有一次我跟他讲，你不要再支持我了，你捐更多钱给我更累，当初就是被你这样害的，因为你知道像我们这种人，我们一定会人家相对的付出，我们会加倍的去付出，我就是一直这样子越陷越深，你知道吗？因为你看所有人他的捐款他的爱心他希望不负所托呢，啊，一毛钱也不会到我口袋，我真是倒霉啊。好了，这是开玩笑的，这样其实我常跟他讲，你捐越多其实我真的是越累，我真的是越累。好，后来他就说，哎呀，其实啊，今年公司赚一点钱，他想捐钱。我说那你觉得你想捐多少？他说大概台币1000万。各位，我从脚底麻到头上，见鬼了，真是见鬼了，刚好跟我开的价格，对方开的价格一毛不少，1000万台币，你知道吗？你说这个世界没有神我才不相信，这个世界没有佛我才不相信，真是见鬼了。各位，你知道意念多可怕，意念多可怕。好，而且我跟各位讲，蒂夫的太太就在现场，他知道这一切怎么发生的，蒂夫的太太本人就在现场，你知道吗？我所讲的每个故事都有当事人，都可以查证。各位，打造生命的奇迹，让你觉得从脚底麻到头上，就那1000万一毛不少。我就跟 Steve 说，你真是神的使者啊。上帝告诉你现在我们就是缺这1000万，结果就以这个1000万把那个翠林农庄买下来。在座的每个人，如果你回台湾的赛之村，欢迎你到里面参观。你住在凤林，你知道凤凰山庄吗？你知道哈，那个是我们的呀、yeah. 啊，很漂亮哈、哦。来，果然那个地方不是许医师编出来的。好，因为我一路走来，这种打造生命的奇迹真是太可怕了。好，所以我一直希望让每个人能够慢慢的学会这样的概念，学会如何去操作。因为我觉得在这个时代里面，整个大的环境可能越来越恶劣，所以人如何找回自己的力量，创造生命的奇迹是很重要的。好，我们到目前为止，我们休息5分钟，回来进入我们的教战手册，如何创造生命的奇迹，好不好？好，谢谢。好，我要广告一下哈，因为我明天要回台湾的，请怀念我的声音，我可爱俊俏的外表的学员们， CD 是很重要的学习，各位透过 CD 你可以学到很多，好不好？好，我希望各位能够透过 CD 好好的学身心灵的观念跟赛斯的思想。